主题是合一的使命。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在天父，我们真的是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天上，在神的右手边右边来为我们祈求，你自己在十字架上流血替我们死，给了我们一个可以跟你和好的一个身份。主，你将使命托付给我们，主，将你求你今天来与我们说话，将你的使命也让我们可以明白。主，你也保守我们的领受有限，但也求主你自己的圣灵也在众弟兄姐妹当中来动工，让我们清楚明白，而不是在思想上，而是真的是在我们所行的事上，我们真是合一，有同样的看见，同样的使命。求主来保守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今天要跟大家来看的啊，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面，牧师跟我们讲了很多合一的信息。他讲到说，我们的合一事实上是圣灵已经赐下的，圣灵已经赐下了合一。为什么呢？因为说我们有同一个上帝，我们有同一个信仰，我们领受同样的救恩，我们领受同一个圣灵，所以我们有合一的基础。但是牧师也讲到说，我们圣灵赐下了合一以后，不是说我们就有合一了啊，我们还要怎么样呢？照以弗所书四章三节，刚刚其实我们读了啊，还是说我们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然后呢，我们要竭力的要来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要竭力的来保守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谈这个主题，就是说合一啊，我们谈合一，我们谈了很多，今天我们要谈在合一，在我们使命里面有合一。讲到使命呢，就讲到说 mission 啊，这个字使命呢，就免不了就是说跟我们具体在教会里面工作进行有关系。但是一旦到的说具体在教会里面事工在进行的时候，很多时候有一些的摩擦，一些心里面可能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不同，一些心中有一些不愉快可能就会产生。所以在怎么样能够在使命上面大家有合一，有一样的步调，事实上在教会我们将要继续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讲得清楚，但是我把我领受的来跟弟兄姐妹分享。首先我要说，我们都不是军人啊。军人的话，就是说上面上级给了一个命令啊，这个就是使命啊，你就去做啊。那上级下达命令，我们就去完成。但是今天我们到教会，我们不是一个军人啊，不是这个军人，所以我们到教会里头，我们就听到说，我们听到使命，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其实我们来到教会，我们都是自己愿意来的，没有什么人逼我们，我们都自己愿意来教会。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教会在说使命，那么使命跟你有多大的关系？我们常常讲这个大使命啊，特别我前面在十二月底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完说回顾与展望，我们就提到我们有使命啊，神托付我们的使命。但是这些使命跟我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呢？啊，如果说你听这个使命，教会说这个使命的时候，你发现说这个使命跟我听了，但是我没有觉得那个跟我有关系，其实这个使命对你来讲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你听了以后好像喊口号一样，说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传福音，可能对你来讲是一个口号啊，一个口号，你没有感觉到说我要投入在里面啊。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来讨论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今天要讲的方式不是光来讲这个使命，我们要来想一想，就是说到底神整个救恩的计划，我们这些基督徒在这整个救恩计划里面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所以当我们来看到我们这个使命的时候，就是说我到底我在这整个神的计划里面，我是怎么样一个角色，然后这个使命对我有什么意义。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能够来明白到说这个使命我是应该在里面的。然后接着我要来思想说，这个使命在我们今天北堂这个时空环境里面，到底我们怎么来看。最重要的是说，今天在我们北堂，我们在这里， 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到底为什么存在，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很实际的在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样来进行。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那我要讲这个呢，我就得把整个圣经从头到尾呢跟大家走一次，当然不可能把全部都读完，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几个重点，整个人类的历史。我首先要回到一个主题，就是说在创世纪的时候，创世纪的时候神造了亚当夏娃，对不对？这些人亚当夏娃聪不聪明啊？所以我要问问题的哈，要不然大家都会开始要这个要有点来回。亚当夏娃，你觉得他聪不聪明？有没有自由？有自由哈。亚当夏娃非常聪明，怎么说他聪明呢？神把世界上各种动物带到他面前，让他命名，他一个一个命名，有没有重复？没有重复，这表示这个人非常好的记忆力哈。而且神说在伊甸园里面，他们要做什么事呢？管理空中鱼啊、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所以他有很大的能力。他有没有自由呢？他有绝对的自由，他什么都可以，他什么都可以吃啊！你看到各样的果实都可以吃，很多事情他没有限制。但是呢，神在伊甸园里面放了一个东，放了两棵树，一棵是生命的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树啊。有一棵树很特别，哪一棵树？善恶树。这棵树为什么放在那里呢？很多时候有人问说：“哎呀，上帝，你为什么故意要去引诱人？”其实不是这样子想哈。其实你看那个伊甸园里面，人有绝对的自由，绝对的权利。但是人，神要告诉人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是什么？你是人，你上面还有一个神。这一棵树摆在那里告诉你说，你有个界限，你什么都有，但是呢，你不能忘记你上面还有个上帝。这一棵树摆在那里就好像一个权柄告诉你说，人啊，你有所有的自由，但是你上面还有个上帝。这个就是在伊甸园里面，我们看见说神愿意跟人很好，神愿意让人有绝对的自由，但是他要知道有一位神，他要学习顺服神，要知道有一位创造他的神。这是我们看见神当时创造人的一个完整的计划。但是你很快的看到，刚刚我们今天可能看主日学的时候也看到啊，读上创世纪的第三章啊，就看到魔鬼的出现。圣经里面有没有讲魔鬼怎么堕落的？考试一下。没有哈，我们在圣经里面为什么魔鬼会堕落，圣经没写。但是魔鬼堕落的原因大家知不知道？今天我们看那个，他说魔鬼像怎么样，想要引诱人来拜他，对不对？所以魔鬼想跟神一样，要人来拜他。所以魔鬼来引诱人的时候，也同样的方式来引诱。我请大家一起来翻到创世纪，来读一段经文。我们来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三章一到五节，好不好？我们请大家翻到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五节。好，有没有？大家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好，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五节。好，翻到了呢，我就请大家一起来念。鼓励大家以后都可以带圣经来一起。好，请。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重点不在于知道善恶这件事情，重点魔鬼在引诱人的时候说：“你们便如神。”当人超过那个界限，等于说神把这个树放在那里，告诉你说有一位上帝，你必须要顺服。人就想说：“我不要上帝呀，我可以跟神一样。”其实跟魔鬼的堕落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就产生了一个事情，就是说，人如果不要上帝，人的罪就产生。有人曾经在查经的时候问我说：“ 哎呀，你们这个信耶稣人很武断，不信你们上帝都要下地狱啊，是这样子吗？其实不是这样子。我给大家看一个事情，请大家看下一页。这个是什么事呢？这个是最近在伦敦发生的事情，在去年的十月份的时候，有人在那个公共汽车上面贴了一个广告。那广告你这样看可能看不太清楚了，但下面就写了那个广告的词，大家念一下好吧，会念英文念一下。他说 There's probably no God, now stop worrying and enjoy your life。 这是在伦敦的公共汽车上贴出来的标语，引起了很多的争论。如果你今天上网去看新闻的时候，你可能还看到这一则新闻。请大家想一想哈，当人没有神的时候是什么情况？这个话讲得很好，你想想看，为什么他说如果没有神的时候你就 stop worry， 不用担忧了？有神的话你忧虑什么？忧虑什么？审判啊！你要做坏事，你就审判，对不对？所以有神的时候，人会收敛，人会小心。他这里说。好像没有神啊，所以呢不要忧虑，不用担心有审判。 Enjoy your life， Enjoy 什么样的 life？ 你可以想象了嘛哈。所以呢，人，我刚刚讲说在伊甸园里面，当人忘了有神的时候，人像神一样的时候，其实那个结果带来就是许多的罪。人不要上帝，什么都可以 Enjoy 啊，没有约束。所以神从来没有说因为你不信神我来审判。圣经上描述的是说，神审判的时候是照你的行为来审判你。但是很明显的，当一个人他心里没有神的时候，他的行为大概通不过审判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看到了什么呢？看到整个圣经在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人类因着不愿意把神当神堕落了，所以人事实上是在走向灭亡，已经在灭亡的里面，而不是说这些人那么武断说你不信神你就该死，不是说你本来就该死了，因为当你没有神的时候，你已经在那个灭亡的路上了。好，我们把这个圣经把这个历史讲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一件事，神不是想看人灭亡的，神爱人到一个地步他要把人救回来，所以神就开始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什么呢？我们就很快的从创世纪之后呢，看到人的堕落以后，很快到罗马，到创世纪的十二章，我请大家念，翻到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们来讲。我请大家可以翻哈，有圣经可以翻。好，因为我们在创世纪从前头很容易翻到，好，翻到以后呢，请大家来念。好，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的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说神事实上他有一个计划，他要把人带回来，所以他第一步他是先拣选了一个亚伯拉罕，然后呢他的子孙成为以色列国，他要用以色列国把他的神的爱，神对人的心意透过以色列国表明出来，这是初步救恩的计划。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如果看旧约，大家看过旧约啊，一步一步看的时候，以色列人是不是很成功的民族？事业上可能很成功，因为我们今天看见这个很多成功的事，可是在神的信仰上是不是一个成功的民族？不是，常常的跌倒，常常的失败。所以呢，我们当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说整个旧约好像是一个预表，预表什么呢？预表说人的不完全，然后呢预表到一个基督的再来，基督的来临。所以有一个有我们去上神学课的时候，这些神学的教授他会跟你讲，整个旧约每一卷旧约你打开来看， 每一卷旧约他要讲一件事，人不行，人不行，靠着人要拯救不行，你靠着大卫，大卫行不行？大卫不行。所罗门，所罗门行不行？所罗门不行。后来的王一个比一个差，一个比一个差，就让我们看见，你如果看到旧约的每一卷书，就看到以色列不行。但是如果你去看旧约的每一卷书，这圣经学者会告诉你说，每一卷书它都在预言耶稣的再来，基督的来临，预言基督要来要拯救，把所有的盼望一件一件都放到基督的身上去。就是神在透过旧约在告诉人，人靠着自己不行，要靠着基督，要神所预备的救恩。好，我把这个前面讲完了，现在要讲到基督来了。基督来了，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唱的诗歌里面讲的，基督来了，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的罪死，付了代价，由死里复活，胜过死亡。然后我们看见说，凡是接受他的人，他开了一条路可以到神面前来，跟神和好。好，那信主的人，我们就发现凡是到我们这里面坐在这里的人都知道，你信主的人都发现一件事情，你靠着你自己，你知道你的罪你没办法胜过，你需要耶稣。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救恩发展到耶稣来到这里，然后呢，我要跳过中间一段，看到最后。最后呢，就看到启示录的21章、22章，就是圣经的最后两章，我不请大家读了哈。我们从创世纪最前面，现在看到启示录。启示录里面讲到新天新地，我问大家，启示录里面讲到的那幅景象跟伊甸园的景象像不像？你有没有比较过？像不像？好，你注意看哈，在启示录里面讲到神跟人有没有在一起了？在一起了，回到伊甸园的情况。在启示录里面讲到里面有一棵树，是什么树？生命树啊。讲到启示录里面，启示录里面讲到那个里面的景象，其实跟创世纪的景象是一样的，就很相近的。人好像走了一大圈，从伊甸园出来，又回到伊甸园里面去了，绕了一圈回来了。但是中间有一棵树不见了，你有没有注意到？哪一棵树不见了？分别善恶树的果，那个树不见了。为什么不见了呢？是不是还在还是不在呢？圣经上没有讲，所以我们也不了解，我们也不强求哈。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发现，就算在，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被耶稣基督救赎回来的人，他会不会再去吃那棵树的果子呢？其实不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世上经过了这个路程的人，我们都知道说，我们不会再去想说越过神所立的权柄，说我不认你为神，我必定认你为神，因为我们看见自己不行，我们需要上帝。所以呢，整个救恩计划我们这样走过来，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事实上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整个人类历史的过程，神是看见说我们从伊甸园里面堕落出去了，整个人类的历史，从圣经启示的角度是说，神事实上是他走出来，把人要从走出伊甸园的这些人再带回到他的里面来，整个人类的历史其实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人来看，有很多的战争，很多的事情发生，但是你从圣经整个来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自己，他出来把那个离散的人再带回到家中的一个过程。如果你看圣经的话，那启示录在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些归他的人，他不会愿意再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树在不在那里，记不记载，其实都不再重要了。人已经改变了，是一群人自愿来到神的面前。好，我跟大家讲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已经讲过去，其实耶稣基督到启示录这一段中间我没有讲。为什么没有讲呢？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谁来做让人认识他的工作？是耶稣自己吗？不是，对不对？ 那是谁来做？基督徒门徒来做。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整个人类的历史，如果我们看到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时，那么耶稣基督完成以后，到他再来之前这一段时间，有这么多的人要来认识耶稣，怎么办？怎么办？这些事情就落在所有基督徒的身上。所以我请大家来读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的5章17节到21节，就刚刚我们今天读的哈，或者我们就拿出周报，我们读今天的经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次，请。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所以这个事情让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看整个救恩计划里面，耶稣基督完成了，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世上有许许多的人必须要听到福音，要来得救，跟你我一样。但是这个工作落在谁的身上呢？圣经上在这里讲，落在这些得到这个新造的人，这些每一个新造的人，神托付给他们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要劝人与神和好的责任。所以弟兄姐妹，我问你，你是一个新造的人啊，你今天来到基督面前，你得到这个救恩，你是一个新造的人，神将劝人与他和好的任务就交给了我们。今天我们得到这个好处，我们怎么能得到这个好处呢？就是前面的基督徒接了这个棒子，他得到救恩以后，他接了这个棒子，他继续的往下传，以至于今天你我有机会可以信主。今天你我有机会信主的人，我们就不能忘记说，我这个棒子要继续交下去，如果不交下去，这个救恩就没有办法传下去。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使命，我们要这个任务要交下去，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要劝人与基督和好。如果我今天把这样一个历史告诉你说，你我都有这样一个使命，我们不是在喊口号说我们要去传福音如此而已，而是说真的，你看见这整个大的历史计划里面，如果你我不参与，这个路就走不下去。我们竟然得到前人接下这个棒子的福分交给我们，我们也要造福给未来的人，这是一个使命，大的使命。我请大家一起来读哥罗西书1章28节，这是保罗他说的一句话。哥罗西书1章28节，好，请大家也一起来翻，翻到以后我们来念。1章28节，请。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保罗他在做什么？他在那边奋斗，奋斗什么呢？他用诸般的智慧，他想做一件事情，要把人引到神的面前，要像保罗刚刚讲的，劝人与神和好，苦口婆心劝人与神和好，这就是一个使命。因为我们不能小看我们这一个人，我们在这个时空里面，我们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任务，这是一个使命。那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使命，也许你以前从来没想过这个使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希望今天我把这整个 picture 放给你看，就知道说你在中间其实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你是有神托付的。希望今天开始，也许你以前对这个使命你没有太大的感受，希望你看见你自己在这个神的救恩计划里面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不同的基督徒面对这个使命的时候，就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投入。我怎么说？有的人听到说这个使命，当他看到中国一天有这么多人死去，有多么这么多的人灵魂会落在永恒里面的灭亡里面，他的心就焦急。他焦急到一个地步说，我若不辞去我所有的工作专心来做这个事情，我心里就没有平安。我就看见有这样的人，他这样的心里的看见， 包括我们的牧师，他是有这样的看见，他到这个程度。但我们也有看见有不同的人，当他听到这个使命的时候，他想说，我感觉我可以做什么，我可能就是在这周围，我尽量的来帮助我周围的人，看看有没有人可以因为我认识然后来到教会。他可能看见的是到这个层面。但是也有可能有人从来没想过传福音这个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想的就是我自己，因为我还没有领受到，所以我看到的是我的孩子、我的事业、我的家庭。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同样这个使命启示在我们基督徒当中，可是每一个人看见跟领受的程度可能不太一样。那不太一样的时候，当我们在事工上在进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人做事的方法、处理的态度跟选择就不一样。好，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是说孩子的事情，孩子最敏感的事情。在来到教会，你可能说，哎，这个孩子的 program 这么差，我不想来了。或者说我来到教会，我的孩子受到一点伤害，我觉得，哎呀，我不能忍受。可能有另外一个人，他看见的不一样，他的看见是说，我看到的是教会要壮大，我们要让教会更多的人，孩子没有关系，我放一边，孩子怎么样受点苦受点委屈没关系。所以在做事情的时候，因为看见不一样，可能在教会里面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大家的想法就会不一样。不一样的时候，如果大家意见还要强一点，那么不知不觉摩擦就出来。怎么样怎么样能够让教会能够有合一的使命，当我们在教会事情的处理的时候有一样的看见、一样的方向，那就很重要。怎么样来做？我自己在教会啊久了哈、啊，我在母堂有机会，也在 board 里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我在发现，在过去那么多年日里面，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从来都不是什么真理的问题，都没有什么真理上说出了大问题，说两方面因为真理没办法妥协。教会我发现这么多年看见出现问题，都是看法不一样的问题。我要这么做，他不要这么做，他看见这个比较重要，他看见比较重要。一个人说教会应该全力发展主日学，另外一个人说教会应该全力发展团契，结果两个人就可能意见上面不一样，然后两个人就心里面总是有一点点疙瘩啊。不是说他们就不是弟兄姐妹，有，但是他们就在一起，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看见的不一样。在圣经里面描述到两个人很重要的两个使徒，哪两个？大家猜猜我要讲谁？保罗跟巴拿巴，这两个人心里面都是有一样看见，都是要传福音的，但是因为对人的看见跟包容不一样，也有产生意见不相同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见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合一的使命？到底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北堂这个时空环境里面，我们怎么能够合一呢？我们怎么样合作，以至于我们能够一样的看见？这个是如何我们在北堂里面能够产生一样的认知、一样的方向？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发生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的。当我们在北堂一开始要成立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区长。我们的区长做了一件事情，他做了什么事呢？当时他就把我们这些出来职堂刚开始那时候所有的同工，不只是说刚出来的那些家庭，就是在刚开始我们要成立这个教会的时候，他把所有弟兄姐妹都聚在一起，花了两天的时间一起在思想、祷告、讨论，要我们强迫我们，应该说强迫我们要写出两句话出来，来一起把我们对神对我们在北堂的呼召写下来，让我们清楚的知道说，我们今天北堂为什么存在，在这个时空环境里面，就像我刚刚讲的一个大的使命，好像在我们当中，我们北堂为什么存在写下来，然后呢，我们存在做什么事写下来，我们存在要面对的对象是谁写下来，我们的策略是什么写下来。大家读中文可能读不出那个味道， 其实当初我们花了两天的时间是写出英文出来。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谈合一的使命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讲，不要小看这两句话。好，我说今天要跟大家复习这两句话，我们一起来把它念一次好不好？其实你的周报上面都有，要念英文的，不要念中文的。念中文是后来因为先有英文再翻成中文啊。我们一起来把英文的念一次，请。We exist to share the life-changing love of Jesus with Chinese-speaking people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caring communities in North Detroit. 我再读，我们再来读一次，请。We exist to share the life-changing love of Jesus with Chinese-speaking people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caring communities in North Detroit. 好，翻到下一页，我们稍微把这个领受要再分析一次。首先我要讲这个领受为什么重要呢？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么多的人，我们这么多的人，每一个人对大使命的认知是有程度的差别，每个人所看见的都不太一样。我们怎么能够合一在同一条路上做同样的事情？我觉得区长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把我们全部人聚在一起，他就问我们的问题说，你们觉得北堂为什么要存在？你觉得北堂在未来3年到5年要做什么事情？用什么方式做？强调什么重点？我们花了两天的时间，弟兄姐妹一起的讨论，我们一起的分享。我们分享的时候不是说这个是圣牧师告诉你我们北堂应该做这个事，不是的，也不是我们陈让福牧师说弟兄姐妹我们要做这个事情，不是的，他给我们这个是说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有的人领受的比较高，有的人领受的还不是，我们在一起分享，说我们就来看神啊，你在我们当中你要摆下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花了两天的时间，我们一起寻求，所以我们到最后所有弟兄姐妹领受了，把这个写下来，这一句话写下来，我们为什么存在，北堂为什么存在。当我们把这个写下来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在 same page 同一个看见上，我们就在这上面合一了，我们看见同样的方向，以至于我们有同样的做法，追求同样的事情。弟兄姐妹，刚刚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刚刚弘毅的那个经文里面讲到，教会的头是谁？是基督。教会的头是不是牧师长老？不是，教会的头是基督。所以我们今天在同心的时候，不是同牧师长老怎么想，不是，我们在同什么呢？我们在同神的呼召。在北堂这个时空环境里面，神摆下了这样一个呼召给我们，所以我们当时一起，那些人一起坐下来两天的时间把这写出来。所以神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北堂为什么存在，第一个看见什么，我们存在的意义是要传扬基督，要传扬基督。传扬基督的什么呢？我们上面写了基督的爱，因为基督的爱里面包含了救恩，包含基督自己，基督所做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存在北堂？我们要传扬基督的爱。所以我们存在北堂不是要建立一个很大的教会，但是我们相信如果说我们真的有爱在当中，这个教会就会增长。我们传扬基督不是在这里说我们成立一个基督徒的团体，然后呢孩子有活动，然后孩子有伴，然后呢这个是我们成立教会的目的，不是。我们成立的目的是传扬基督，我们也不是在这里制造一个舞台，好像谁可以在这里得到成就感，不是。我们的目的存在是传扬基督，传扬基督的爱。而且这个爱有一个特色，什么特色呢？是改变生命的。为什么写下改变生命呢？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你一个爱如果是一个过去的事实，那个对今天你就没有影响。所以我们当时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说这个爱，基督的这个福音传出去，它要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生命会被改变，而且我们要告诉别人说我们的神是活着的，有能力的神。所以我们要传一个改变生命的爱，是这位神是活着的神，改变生命爱的神。 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说，这样是我们存在的目的。北堂为什么存在？存在为了改变基督，要在这个整个大的救恩的历史里面扮演我们的角色。接着是对象，中文里面你看不出来，当我们在写英文的时候，我们描述出来，我们的对象是谁？是讲华语的第一代华人的家庭。我们当时想了很多，但是我们发现在未来的，从那时候到开始算三年到五年之内，我们的对象是住在这个北郊区的华人，北郊区的华人。三年五年之后，也许明年后年，我们要再开一次同工的退休会，再来个两天，大家一起来思想说，我们现在存在，下一步我们要更改这个 mission statement。 但是目前所有神的引导是说，我们的看见，我们的对象是在底特律北边华人讲华语的家庭，那么包括这些大人，包括这些孩子，是我们的对象。看下一页，从英文里面我们看到说，这个 mission statement 说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caring communities in North Detroit， 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呢？我们的策略是什么？我们的策略写在这里，要从一个 community 做起。 community 可以说是一个小组。那我们就在分析，我们在那天两天的时间里，我们一起在祷告，一起在分析，我们分析我们的对象。北边的华人在这个 Troy 跟 Rochester 华人是什么样的特色？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什么样，在这个华人里面还有什么特色呢？我们都是离乡背井的，我们来到美国，事实上我们心灵里面都有孤单。在这样孤单里面，我们的需要是什么呢？我们需要一个爱的大家庭。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要成立一个爱的大家庭，变成是一个 strategy， 一个策略。我们的使命要在这里成立一个爱的大家庭，有一个关心的爱的大家庭，以至于我们真的是在这个社区里面能够达到影响他们的效果。所以我们的策略讲说是一个建立一个爱的大家庭。然后呢，我们要讲说这个策略还很重要，说我们要传基督给他们。怎么传呢？我们发现一件事，我们说我们这里的知识分子，你没有办法传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单向的传。今天如果你像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跑到你家敲门，然后呢就跑到你家说，我要跟你传福音，我不知道这里的华人会不会接受，要是你会不会接受？如果有个人突然间跑到你家说，我来跟你讲耶稣，你大概不会接受。所以我们就发现说，那种传福音的方法怎么样是最好的？我们当时我们一致的看见说，我们要利用小组。因为小组里面可以做成几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可以体现爱。人来到我们小组教会里面，我们用小组来关怀他，让他体会到爱，基督的爱透过生命里面小组里面来进行。然后我们发现说然后呢，我们分享基督的时候，我们不是只讲教义跟道理，我们要讲什么呢？讲我生命的经历。怎么样在一个最自然的环境能够讲自己生命经历呢？事实上在那个小组里面最适合讲，以至于我们在那里面可以来讲来分享。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来把圣经的真理讲出去呢？如果说有一个人就是在查经的时候就一个人只是他在讲，对知识分子来讲他的效果不大。所以我们发现说，最好的传扬方式就是透过我们一起对圣经的理解，彼此的分享，然后呢就在这不知不觉当中把真道传出去。所以弟兄姐妹，我把这个当时那两天的过程给大家做了一个分析啊。今天我们看中文版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还不够英文版传神，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哈。英文版比较传神，为什么？我们再来念一次，我希望今天拿完了以后，这英文版你也会背。我们在英文版再来念一次，好吧？请再来念一次，请。We exist to share the life-changing love of Jesus with Chinese-speaking people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caring community in North Detroit。我们今天为什么存在？北堂为什么存在？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存在不是为了要成就其他的事情， 我们的存在是为了要把基督的爱传出去，这是我们今天北堂存在的意义。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而且这个不是我们当中哪一个人的想法，这个乃是神把我们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同心合意，一起讨论，一起思想神，分辨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任务。那这个任务应该是在我们未来3到5年我们所有事工的一个合一的方向跟原则。今天如果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想我们很多的事工我们可以进行，在过去的2年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事工在进行，但是你要发现我们也没有开很多同工会，虽然没有同工会，但是我们的方向很一致。为什么？我们不能小看当时那2天的讨论，因为那2天的讨论深深地把这些印象印在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很感谢神，在过去的2年里面，神把很多新的弟兄姐妹加给我们，很多新的弟兄加给我们。但是我在这里很就希望说，再次把这个 mission statement 再提出来，也就是说神在我们当中的呼召，我们朝这个方向去，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在做的事工的时候，有新的有旧，当我们一起看见说这个是神在未来2、3年之内，我们还是继续这个呼召在进行。所以当我们在事工安排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朝这个方向，这个是不是我们的方向在做。周五的领师举例来讲，我们是不是在见证神的爱，在传扬神的爱。周五的小组，我们是不是真的一个关心的小组，我们这里面有没有爱。新的人来了，是不是我们真的把他赶快的放到这样一个关心的小组里面，以至于他被接纳，他可以体会到爱，而且在这个小组里面他能够听到生命改变的福音，听到真道。我们有做这个事情。我们想到说我们的中文学校，我们为什么要办中文学校，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难道只是为了儿童教育吗？不是，我们要想得更远，中文学校在跟我们整个北堂的存在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在做很多事工的时候，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这个存在的意义，否则每一个人朝一个方向走，最后就走不到一块去。所以同工，特别是我要插上去，就是说带领事工的同工，你要想，我们要想，我们彼此虽然有意想法看法很多地方不同，但是若是我们的方向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合一。同样的，我就跟大家讲说，主日学也好，儿童主日学也好，儿童的诗班也好，大人的诗班也好，每一个事工其实都可以来想一想，我们在做这个事工的时候，我们在抉择事工的时候，是不是跟我们当时神对我们呼召是一样的。如果我们都朝这个方向想，我们很多事工的安排就几乎没有冲突。为什么？我们都有同样的看见，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有点不太一样，我们都可以互相包容，只要我们的大方向是一样的，使命是一样的，我们要传扬耶稣基督改变生命的爱，我们的策略是相同的，我们就可以合一。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把这一幅图画摆给大家，不要小看我们这个使命宣言，让我们在事工推动的时候好好来想，好好来想，我做这个事情跟我们的大方向是不是吻合。我请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读到以弗所书4章11节到13节。他所赐的，还没有，大家还没翻到哈。好，4章11节到13节，好，请。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在众人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他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我就读到这里。好，所以教会里面神事实上有四项，有领袖，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那么教会的领袖做什么呢？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我们在帮助弟兄姐妹 更加的能够被装备好，可以达到神的呼召，然后建立神的身体。如果你想大一点，就是想到那新天新地里面那些基督徒在那里，我们扮演一个角色。教会的领袖的目的不是说在决定你的方向，决定教会的方向，而是在神所给我们的方向里面我们在调整。但是在教会的合一上面，我们扮演一个角色，就是说如果神很清楚让我们看见这是我们的方向，当我们方向有偏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领袖的责任就是要出来来帮助我们走对了。所以有时候呢，如果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发现说有时候我们在方向上在做法上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是我们可以请教会领袖出来，领袖要做一个事情，就是把我们带回到神对我们的呼召上面去。所以我就给大家看到说我们有一个合一的使命。我觉得在北堂这个时空上面那两天的讨论给我们的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方向，那也真是我们彼此来鼓励我们怎么样朝这个方向做。也许再过两年我们重新来厘定神在当时给我们时空环境新的带领，但是目前这是我们的方向。所以我最后发出一个挑战，根据这个使命里面讲到说我们要传扬是基督改变生命的爱，我们都被challenge说我们有没有东西可以传啊？我的生命有没有被改变？我很感谢主的是我常常被激励，在星期五晚上的时候我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的分享，我看到神在改变生命。但是你我要问自己的问题说我现在的生命有没有在改变，这是一个挑战。若是没有，你怎么样常常的依靠上帝读圣经，在主里面反省自己，求神帮助你啊，这个是一个我们的挑战。第二个，你来到这个我们的北堂，你有没有找机会去见证去传扬，特别是给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我给大家挑战，如果说你发现你来到教会比较习惯跟你很熟的人在一起，我建议你在星期五晚上特别可以走多一步去认识你还不认识的人，因为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跟他们传扬，跟你的弟兄姐妹来分享。第三个我要挑战你的，其实你看到今天的周报祷告事项第一条，我请大家一起看一下，周报的第一条祷告事项第一条是说到教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祷告，最近来到教会的人少了，请大家打电话关心他们，知道他们的需要，我们好帮助他，为社区的中国人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和力量，借着我们把基督改变生命来传到他们当中。如果今天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使命，我们的策略是要透过一个关心的小组，关心的大家庭。弟兄姐妹，我真的是巴不得星期五晚上当你看到这些人来的时候，你真的要把他融入到这些新朋友，把他融入到一个家庭里面去，希望你的小组真是一个关心的小组，以至于他来到你那个小组的时候觉得他属于你这个家。如果没有达到这个，事实上我们没有想到，我们没有在进行我们的使命。所以我鼓励大家，真的是你要从你也许你熟悉的环境里面出来啊，想一想这个大使命，我能这个使命在我们这里我可以做什么。如果我们大家都朝这个方向，我们就有一个合一的使命，我相信我们可以成就很大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这样分享啊，我知道啊，这个不太容易理解啊，不太容易能够领受，因为这个使命好像一个很大的任务在身上。但是我觉得神给我们的呼召很清楚，这两句话里面写得非常的好，希望我们没有偏离，在未来的两三年之内，我们真的是继续的传扬，让更多这附近的中国人来认识神，也巴不得他们把这个棒子也接下去，继续把这个传福音、把好消息告诉人的责任继续接下去。我们在这里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向你祷告，主啊，我们就看见你自己的救恩是这么的大，是这么的美好，让我们这个人整个人从旧人变成新人。 我们从以前各样缠累我们的罪，各样心情郁闷，到今天我们是一个喜乐的人，被你得着，常有喜乐。不管是在家庭各方面，主你都祝福带领我们。但是主你也不放过我们，你把劝人与你和好的职分托付给我们。主，我们今天我在你面前祷告，是巴不得今天我们听到，我们看见主你自己的计划里面，每一个人都看到自己可以在这里当中扮演一个角色。因为我们既然是白白得到这个福分，主，我们也要把这个福分再分享给别人。主啊，在你在我们当中，在北堂这个地方，主你让我们看见我们实际可行的做法，你帮助我们真的是在同一个这样一个使命的呼召下面。主，不管是在安排事工，在同工里面一起讨论事情的时候，主你都让我们有同心，有合一，为着你招我们的一起来努力。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自己求你来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谢谢志宏长老给我们的正道，我们唱一首诗歌来回应。